欢迎收听 Brit 听下的 Product Hunt 产品分享播客，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来聊聊 Product Hunt 上几款有意思的新产品。
先说两个 AI 会议记录工具 QuickQuill 和 Record Meeting， 他们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隐私路线，一个是本地处理优先，一个是云端协作优先，这个对比挺值得聊聊的。
还有一个叫 Velo 3.0 的工具，能把你录屏的内容直接变成多语言成品视频，号称是 AI 视频工厂，听起来像是内容创作者的效率利器。
另外我们还会聊到 Agently， 一个从等指令进化到自己干活的 AI 矩阵框架，以及 TikTok 刚公测的 AI Toolkit， 把 AI 编辑直接嵌进文档里了。
好，话不多说，一起进入今天的产品分享。
同样是解决会议记录这件事，本周在 Product Hunt 上先后发布的两款产品走了完全相反的路，QuickQuill 和 Record Meeting， 一个把信任压在什么都别离开你的机器，另一个把信任压在什么都别惊动参会者。
先说 QuickQuill， 这是一款纯本地运行的 macOS 应用，日本独立开发者做的，要求在 Apple Silicon 芯片上跑 macOS 26。它的核心哲学非常极端，录音、转录、摘要全部在设备端完成，没有任何数据上传云端。
开发者为了证明这一点，演示视频甚至是在关闭 WiFi 的状态下录制的。产品不要求注册账户，不采用订阅制，听写功能永久免费，$49一次性买断就能解锁完整会议工作流。
使用时没有机器人加入通话，还能在录制时显示实时字幕和翻译，支持全局按键说话听写。开发者自己在社区里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难以忍受让第三方公司的机器人坐在会议参与者列表里，把录音存放在无法掌控的服务器上，他觉得工作对话不应该建立在这种脆弱的信任之上。
这个开发者是真的有态度。而另一边的 Record Meeting 选了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它由 Cotio 公司推出，主打的是隐蔽性，不邀请机器人，也不触发录音公告。
创始人特别指出了一个痛点，传统 AI 记录员加入会议时，屏幕上弹出记录员已加入会议的提示，这个瞬间会破坏销售电话、面试和内部会议的气氛。 Record Meeting 就是要把这个尴尬瞬间消除掉。
它支持 Google Meet、 Zoom、 WhatsApp、 Microsoft Teams、 WebEx、 Telegram 和 Discord 八大平台，一键启动，仅需在本地浏览器内操作，提供完整的视频录制、转录和 AI 摘要服务，还有团队可分享的链接，免费层给出20次录制，让用户真实试用。
所以你看，两款产品都解决了会议记录的核心痛点，但技术路线截然相反。 QuickQuill 把信任底座建立在什么都别离开你的机器上，绝对本地化，无云端依赖。
它适合什么样的人？极度注重数据主权，拥有 Mac 设备的个人或小团队。一次性付费的方式也让用户获得心理安全感，不用每月担心账单。
Record Meeting 则是把信任建立在什么都别惊动参会者上，跨平台隐蔽性见长，特别适合面向客户的外部通话，对操作系统没有限制，通过免费试用和团队分享功能快速扩张。
两款产品同时出现，说明了一件事，会议记录市场正在从功能竞赛走向隐私策略的路线分化，用户未来将被迫在自己的数据控制方式与使用便利性之间做出更清醒的权衡。
这个话题先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看另一件事，Velo 3.0 刚刚完成了它的第三次，也是迄今最大的一次产品发布。
它的定位不再是单纯的视频生成工具，而是企业级视频工作流引擎。核心差异在于，用户可以从一段屏幕录制或者一句自然语言提示开始， Velo 自动撰写脚本，以用户原声进行旁白配音，最后完成剪辑。
但更关键的是后面的东西，Velo 通过连接器和模型上下文协议，也就是 MCP 架构，接入企业内部的文档和工具，让生成内容可以基于公司独有的知识体系。
CEO 兼联合创始人 IJ 说得非常到位，团队逐渐意识到最难的部分不是制作视频本身，而是把合适的企业知识注入其中。团队成员在制作产品演示、入职指南、培训视频的时候，真正痛苦的是找不到正确的知识。
Velo 3.0 就是用这个作为突破口，制作过程中用户只需要通过文字输入就能编辑修改， 成品视频支持一键本地化为25种以上语言，直接从原始素材到多语言成品全流程自动化。
可以说它不是又一个你输入提示词它吐出来一段画面的视频生成工具，而是试图打通从知识到分发整个链条的视频工厂。这个定位在同类产品里确实比较少见。
好，视线转到 AI Agent 的赛道。Agently 和 Wagenie 这两款产品代表了一个共同的趋势。AI 正在从等你给 prompt 的被动状态跃进到自己感知、自己决策、自己干活的新范式。
掀开 Agently， 它的定位非常明确，你的整个技术站自己运转起来。通过100多个连接器，它把 Trap 支付事件、Slack 讨论、Linear 工单自动关联在一起，像一个永远不会忘记任何事情的企业大脑。
官方描述了一个很生动的场景，当某个事件发生，内部的 Drive 系统会立即把任务路由到对应的 Agent， 触发端到端工作流，触发、执行、交付全部自动完成，不需要人插手，接入只需要几分钟。
这区有人追问，触发事件到 Agent 执行的延迟具体是多少毫秒，目前还没有获得数字。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开发者提到的一种复利效应，大部分 AI 工具第一天和第100天几乎一模一样，而 Agently 因为持续吸收跨系统上下文，能力是滚动增长的。
亚尼则选了另一条路，他不追求系统集成的深度，而是像管理人类员工一样管理 AI 团队。创始人有12年代团队经历，经历过2次公司收购和 Techstars 孵化。他认为团队效率的核心是信任， AI 虽然提升了个体产出，但带来了新的信任挑战。
Gaiden 的接法是，你给 Agent 团队设定职责和护栏，检查他的产出， Agent 通过累积可审核的可信记录逐步争取更高自主权，但关键决策权始终留在人手里。你只要输入公司网址，几秒钟就能草拟出第一支 Agent 团队。
两家公司指向同一个未来，只是路径不同。Agently 侧重系统集成深度， Wagenie 侧重团队管理范式。共同点是 AI 不再等你 prompt 了。
最后来看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工程难题。 GitHub 团队推出了 AI Toolkit 的生产就绪 beta 版，聊天机器人很容易做，但让 AI 在副文本文档里实时编辑这件事的工程难度被严重低估了。
原因在于浏览器渲染文档时涉及复杂的格式和协作状态， AI 直接插入或修改内容极容易造成结构损坏。 TITA 的解法是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桥接层，让 AI 直接在团队真实工作的文档内进行实时编辑，不用复制粘贴，不用切到聊天窗口。
他们同时启动了一个反馈计划，向100名开发者赠送终身免费许可，包含每月10万次工具跳用额度，来换取深度使用反馈。产品目前在公开测试中。
IFTTT 的做法很直接，一次性在 Prolic Hunt 上线了整整10个 AI 工具的集成。
10个？具体都有哪些？
老过 Gemini、 Grok、 Perplexity， 还有 DeepSeek、 Cursor、 Hugging Face、 Leonardo AI、 HeyGen、 Assembly AI 和 Cast Magic。
这基本上是把现在市面上最受关注的大模型和 AI 工具都拉进来了，加上之前已经支持的 ChatGPT 和 Claude， 覆盖面一下子宽了很多。
关键是它不止连接这些模型本身， EAPT 本来就能对接 Google Drive、 Notion、 Slack、 短信推送等1000多个应用和服务，还支持移动端通知和小部件触发。
所以逻辑是模型处理完，结果自动流到你已经日常在用的那些应用里去。
对，他们现在强调的概念是设定一次条件触发自动运行，比如会议一结束就自动生成摘要，音频转录后直接发到指定位置，或者按计划定时生成图片。
还可以把 AI 回复直接路由到日常聊天工具里，本质上是用一个触发条件串联起模型调用和后续的动作分发。
这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信号， EFTT 的角色正在升级。过去它更像是连接各种 APP 的胶水，现在它在往连接 AI 工具和应用生态的自动化中枢方向走。
对于没有编程能力的用户来说，这个变化挺关键的。以前要批量调用这些前沿模型来做重复性工作，门槛不低， 现在通过 EFTT 搭一个逻辑链就可以了。
对开发者和内容创作者来说，日常流程的编排成本也进一步降低了。你不用自己去写胶水代码，直接在上面组合。
往大一点看，这标志着 AI 工具正在大规模进入日常化部署阶段。接下来几个月值得关注的有两个问题。一是这些自动化节点会不会出现定价分层，二是哪些业务场景最先出现可衡量的效率提升。
这个话题先说到这里，接下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产品 Mental Happy 3.0， 它把建群这件事的逻辑完全颠倒过来了。
怎么个颠倒法？
传统的互助社群平台通常是先建群再等人来加入，结果经常是小组建起来了但没人填，填不满。Mental Happy 3.0 的做法是，用户先提交自己希望建立的互助小组需求，其他人匿名点赞表示赞同。
也就是说，需求先聚拢再来建群。
没错，当需求量足够的时候，专业的专家组长会看到这个信号，然后主动开启这个小组。所有之前提过需求的人会立刻收到通知，告诉大家这个组上线了。
这样一来，小组从一开始就有了确定的用户基础，填充率和活跃度天然就比传统模式高。
而且它解决了心理健康互助领域一个结构性问题，供给侧和需求侧脱节。以前用户只能去浏览那些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小组，找不到就放弃了。现在你只需要提出你需要的那个。
点赞机制还有一个好处，它保护了隐私，同时让真实需求浮出水面，你不需要公开喊我需要帮助，点一下就够了。
另外 Mental Happy 3.0 的运营模式也跟传统不同，小组是由专家引领而不是用户自助运营，不需要转诊，不需要保险，也不需要等待名单。
这个产品的开发过程本身也很有意思，创始人 Tamer 是独自一人完成的，从底层到工具到应用全面重建，他还借助了 AI 来做端到端的构建。
他称自己是独立创始人，还开玩笑说文案里出现的我们其实就是他自己和大量的咖啡。
一个人加 AI 完成了一个完整平台的重建，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从局制上看，需求投票有点像一次微型民主实验，把建群的决策权从平台交还给了群体本身。他验证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先弄清楚人需要什么再去建。
值得持续观察的是他的 Most Requested 板块，如果这套投票机制能从心理健康延伸到慢病管理、职业倦怠支持这些泛健康需求，证明它在跨垂直领域是可复制的，那这条路径就更有想象空间了。
好，接下来是两个把判断从人转移到 AI 上的产品。先说 Nudge 2.0，
它的核心不是管理待办事项，而是让你直接打字， AI 帮你把任务排了。
对，你用自然语言输入，比如说周五之前写完报告，它自动转成带截止日期的真实任务。一键排成的时候， AI 会智能避开睡眠、用餐这些固定时段。
还有一个挺狠的设计，它引入了$5押金赌约机制，你得一个任务押5块钱，按时完成并且验证通过就不用付这笔钱。
本质上是用一个小额的经济杠杆来约束完成率。另外它还集成了 Slack 和 Discord，用户可以直接在聊天工具里捕捉和重新安排任务，不用切来切去。
有意思的是， Nudge 2.0 是一个东京的20岁工科学生 Shunsk 独自开发的，这个背景让产体的定位显得更清晰，它就是年轻人对效率工具的一种重新想象。
再说第二个产品 Cross Data Recruiter， 这是一套在 Cloud 上运行的招聘技能集，背后连接了超过10亿人才档案的实时数据。
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每一次搜索都在学习用户的判断，他按你个人的权重对候选人进行排序，解释为什么选这个人，还帮你起草外联信息。
换句话说，他在 AI 里创造了一个你的招聘分身。创始人强调了一个痛点，同行用同一个工具看到的候选名单是一样的，但在 Cross Data Recruiter 里，你的判断是专属的，别人看不到你的列表。
把 Nudge 2.0 和 Cross Data Recruiter 放在一起看，这条线就很清楚了。以前 AI 是帮你管理，管理任务列表，管理候选人，现在他在帮你做，替你排日程，替你选人。
区别在于 Nudge 还留了一个押金赌约的人性化钩子，因为你最终还是要去执行，而 Cross Data Recruiter 把判断这件事的权重完全交给了 AI。
两款产品共同指向同一个趋势，原来属于人的那部分判断正在被一点一点地转移到 AI 身上。
最后来看三款 Mat 原生应用，他们选择的方向跟前面刚好相反。在 AI 推送泛滥的时代，他们帮用户把控制权拿回来。
第一款是 Jampod， 一个音乐播放器，它完全不用算法推荐，也没有广告，界面是单色加操纵感的设计，直接让人想到 iPod 时代的纯粹浏览体验。
它播放的是你自己的本地 Apple Music 资料库、 FLI 系的无损文件还有播客，核心信息很简单，这是你的音乐，不是又一个让你往下刷的信息流。
第二款是 EQK， 它首创了动态 AI 均衡器，但用法很特别，它给每个 App 分配独立的声音曲线，你可以在浏览器和音乐软件之间听到完全不同的调音。
而且它内置了超过3985种耳机校准，全部在本地运行，不联网，没有订阅，你付一次钱，工具就是你的。
第三款是 Kipresso， 它的功能很聚焦，用智能触发器防止 Mac 在你不需要它休眠的时候休眠，比如下载、渲染、智能代理在跑的时候，它可以保持唤醒，甚至支持盒盖模式和虚拟显示器，
而且它完全免费开源。
这三款工具在同一天出现在 Product Hunt 上，看似互不相关，但背后的用户诉求高度一致，告别无休止的算法投喂和设备失控，回到主动专注的状态。
无论是纯粹听歌，独立控制每个 App 的声音，还是确保机器在关键时刻不睡过去，本质上都是在说同一件事，用户想重新掌控自己的设备。
在 AI 狂飙的这一年，这种逆流而行的产品反而成了一种独特的表态，他们不是反技术，而是反失控。
今天先看 Flutterski Studio， 一句话总结，你描述他设计，几秒钟给你一封带品牌调性的邮件，
背后其实是顶尖设计师构建的模板体系，加上 AI 做加速匹配和生成，用户只要用自然语言讲需求就行。比如你告诉他，我要一封新品发布的邮件，风格简约温暖，他直接出成品，不满意还可以继续对话微调或者手动精修细节。
而且他不把你锁在平台里，成品可以在 Flutterski 内部直接发送，也可以导出到任何你习惯的邮件工具，目前 beta 阶段免费。他真正解决的问题是，不会设计的人也能产出品牌级别的邮件，这个门槛被拉得很低。
再看另一个方向，视频审阅， Edu5Liu 做的不是生成，而是反馈。它的逻辑很简单，你把视频链接丢进去，团队成员不用登录，不用重新上传，就能逐帧留下带时间戳的评论。
而且 AD 自己的 AI 也会对剪辑给出一份审阅意见，然后把每一条笔记自动转成可执行的代办清单。创始人自己在社区里说的挺直白，类似 Frame.io 那种工具，要么体验差，要么价格贵，他们想做的就是更快、更好、更便宜的方案。
这两个产品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 Flutterski 面向创作前端，解决怎么把想法变成好看的东西， Eddy 面向审阅后端，解决改来改去不知从何下手。他们共同说明了一点，当下 AI 在创意领域的价值不再替代创作者，而在消除专业门槛和协作摩擦，
让没有设计背景的人也能产出品牌邮件，让剪辑团队从混乱的修改流程中解脱出来，这才是眼下真正在发生的事情。
好了，今天一口气聊了九款产品，从会议记录的隐私路线之争，到 Velo 3.0 的 AI 视频工厂，再到 Agently 和 Wygong 客观，从等指令到自己干活的 Agent 跃迁，信息量确实不小。
没错，还有 TipTap 把 AI 嵌进副文本编辑器的工程突破， EFTT 一口气接入十大 AI 工具， Mental Happy 用需求投票重塑互助社群， Notch 和 Crust Data 让 AI 从替你管变成替你做，最后三款 Mat 原生工具 Jampod、 EQK、 Kipresso 帮我们拿回对设备的控制权， Flowski 和 Eddy Review 从创作和审阅两端渗透创意工作流，每一条线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AI 正在从展柜里的新奇玩意儿变成真正融入工作流、尊重隐私、主动执行的基础设施。不管你是想找一款不传云的会议记录工具，还是想让 AI 自动把录屏变成25种语言的成品视频，今天的节目里应该都有你能带走的线索。
我们下期再见。